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多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已经查考了提多书的第一章，它主要的内容是说到要建立一个有次序、有属灵权柄的教会。这也可以说是保罗对提多谈到牧养教会的第一个原则。
要建立一个有次序、有属灵权柄的教会，首先就是要按照一定的属灵原则在教会里设立长老，而长老主要的责任，根据我们已经查过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跟提多书第一章来看，就是根据真理来教导信徒。
事实上，我们上一次说到，因为当时格里底岛上那几个教会实际的情况，所以长老还有责任要阻止教会里传异端的假教师。
这么说，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长老他们的角色和新约时代教会长老的角色就有一段距离。那么我们现代的教会要怎么样回到圣经的教导来设立教会的领袖，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教会领袖好好思想的问题。
的确是的，这次我们要查考提多书第二章，它的主题就是教会生活必须根据神的话做标准。这也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第二个牧养教会的原则。
我们前面说过，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可以说是了解这一章圣经的钥匙。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圣经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但，意思就是告诉提多，他不能够像第一章所说的那些为钱财而传假道的假教师，相反的，他必须要传讲真理。
这里所说的纯正的道理和第一章第九节说的真实的道理，还有提摩太前书一章十节所说的正道，原文其实都是同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健康或者健全的道理，这是教牧书信里保罗特别用的一种说法。他很可能是用这个说法来和异端分子所传的那些不正确、不健康的假道做对比。
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所谓正道，不单单是说到教导神的道要正确，也是说到教导真理的范围要健全，不能够只偏重一方面的道理。
的确是的，有的传道人只喜欢讲圣灵的教义，其他的教义都不讲，或者很少讲，结果把教会带到信仰偏激的路上。又有的传道人专门讲救恩，很多人因此信了主，可是却很少教导出信成长的道理，使得教会里都是一些缺乏教导的属灵婴孩，这些都不是健全的道理。
就是啊，不健全的道理即使讲得再正确，也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会影响信徒属灵的健康。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偏食，那么他吃的东西再健康，也没有办法平衡的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
是的，除了真理教导要全面、要健康之外，保罗告诉提多，不管是什么样的教导，他所讲的内容都必须根据真理。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也是很重要的。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不可以随便选一段经文来支持他所要讲的道，而是要讲解他所宣读的经文。这两者之间呢，是有一点不同的。
是啊，像有些传道人，他们在教导的时候，选了一段有关伦理的经文，然后就用一些叫人怎么样交朋友啊，怎么样夫妻恩爱啊，怎么样教导子女啊，怎么样管理金钱啊，等等从书本上看来的内容当作讲道的材料，根本没有把他所用的材料 跟那段圣经的经文连在一起，也不去注意一下他的教导有没有圣经的基础，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世俗的学问教导给信徒，却没有把圣经的权威跟圣经的真理教导给信徒。
是啊，所以提多书有关传讲真理的教导实在可以作为我们的提醒。教导真理不但要正确，而且要平衡。接下去从第二节到第十节，就是保罗在真理的实用方面做了一个示范，告诉提多在教导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全面地顾到各种不同的人，怎么样根据他们个别的情况来做平衡又广泛的教导。
对，这段经文分成四个对象，第一是劝老年人，第二是劝老年妇女，第三是劝少年人，第四是劝仆人。我们先念第二节，怎么样劝老年人。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纯全无疵。
其实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都是保罗告诉提多怎么样教导老年人。整个的这一段在圣经希腊原文的句子里没有用过任何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也就是说它的语气都是相当的温和的。
嗯，可惜我们中文很难把这种语气翻出来，所以我们所用的中文和合译本就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个劝字，来补充中文翻译在表达这种语气上的困难。
这种教导的方式的确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用温和的态度来传递神的话语，一方面可以兼顾圣经的权威，而同时呢，又能让老年人听得进青年传道人的教导。
保罗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这三方面都是老年人之所以被尊敬的品格。
而信心、爱心和忍耐，这又是灵性成熟的标志。传道人应该鼓励老年人，要他们有和他们年龄相当的德性和属灵的品德。
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到纯全无疵，这个字跟提多书第一章十三节所用的纯全无疵，还有第二章第一节所用的纯正，在希腊原文都是一样的。这么一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对传道人传讲真理的要求跟他对信徒品格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完全、要全备、要健康。
嗯，这也可以说信徒所说的、所听的和所做的都应该是一致的。
跟着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保罗特别说到劝老年妇女，他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这段劝年长姐妹的话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对女执事的要求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可见神对信徒品格的要求是不会因为人而有所不同，也是没有职分高低的分别的。
另外，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推测到，格利底教会的老年妇女啊，大概有酗酒的毛病，这是以弗所教会没有的现象，所以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没有提到妇女酗酒的问题，却在这里说要老年妇人不给酒做奴仆。
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提多要老年妇女发挥他们应该有的功用，就是好好用神的道指教少年妇女，使他们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怎么样做一个好母亲。
保罗只提到要劝老年妇女教导年轻的妇女，这个很可能是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的妇女，她们主要教导的对象就是妇女跟孩童，所以我们也更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说 他不许女人辖管男人了。
对老年妇女的教导也包括了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和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些都是一般妇女应有的品德。
考古学家在古代的墓碑上发现，刻在妇女墓碑上的话主要都是称赞她生前怎么样爱丈夫、爱儿女。也就是说，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里，这两种的美德对妇女来说是最值得嘉许的。
保罗要提多这样劝老年的姐妹，目的就是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再来的一段就是保罗对于劝少年人的教导，只有一句话，就是要谨守。而且他的语气和措辞也从温和的劝勉转变成命令式。
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些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保罗吩咐少年人要谨守，其实谨守也是和刚才保罗对老年姐妹的要求一样，他的意思就是忠心坚守岗位，控制情况。
保罗一句带过了对少年人的教导以后，他就忽然把话题转到了提多的身上。这个很可能是因为提多就是一个年轻人，而且他又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不能够单单要求他谨守，还要要求他在凡事上都有好的榜样，
特别是在教导和讲道的事情上要正直端庄，这也可以翻译成坦率而严肃。传道人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有所顾忌，必须坦率而严肃地把应该讲的真理告诉人，不管人喜欢不喜欢听，都要照着神的心意来讲。
至于言语纯全，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出来的话跟说话的技巧都要面面俱到，叫吹毛求疵的听众不能够找到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在这里保罗又用了一次纯全两个字，这和前面第一章十二节和二章二节所说的纯全也都是相同的希腊文。可见呢，不管是生活、言语、教导，每一件事情保罗所要求的都是要做到健全，做到完美。
是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叫那些反对的人没有话说，因为所讲的都是神的真理，所做的都是照神的话去做，相形之下反而叫那些说话没有根据、传假道的人跟不听真理的人觉得羞愧。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听保罗在这里的劝诫，好好的下功夫预备神的话，认真坦率又勇敢的来传讲神的道，而且要传得清楚，传得完全。除此之外，还要用自己的生活来见证所传的道，叫那些批评的人至少在这两件事上找不到传道人的把柄。
接着第四个，保罗告诉提多要怎么样教导做仆人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这里所提到的仆人也和保罗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一样，指的是奴隶说的。蓄奴是当时社会的制度，那个时候有很多奴隶信了主，也有一些奴隶跟着他们的主人信了主。他们信主以后，福音让他们认识到人的自尊，认识到神所赐的自由，也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这些思想常常叫做奴隶的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主仆之间的关系，造成教会里主仆之间的紧张。
据说当时有的奴隶在他们犯错的时候，就用主人是基督徒作为理由，想要避免主人对他们的处罚，甚至有些奴隶啊，讥讽主人借机偷懒。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 也不止一次地说到关于主仆关系的真理，就是这个原因。保罗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尊重自己的角色，也必须尊重社会的伦理。所以他除了劝信徒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劝姐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之外，他也劝奴隶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就好像他要人人都当顺服基督一样。
同时，信主的仆人也应该在行事上讨主人的欢喜，而且不再顶撞主人。顶撞的意思就是在言语和态度上反对主人。这些教导跟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对于仆人的教导是很类似的，是可以互相对照补充的。
还有啊，卡油占主人的小便宜，甚至偷窃，这些平常人常有的行为，信主的奴隶也一概不可以做，他应该做个诚实的基督徒。
保罗说，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叫他们可以在工作岗位上荣耀神，荣耀神的道，也就是凡事照主的教训去做的意思。
说完了传道人必须教导神纯全的话语之后，接着在下面一段，保罗就告诉提多，当他这样去做，去教导信徒的时候，他也需要根据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信徒照着神的真理去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信徒享受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让信徒在世界上不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让我们来看第11节到14节的这一段经文。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通常都是先谈教义，然后才谈伦理，先谈神的恩典，然后再谈人的责任。可是这一章很特别，他是先谈如何，然后再谈为何，先谈怎么做，然后再谈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为何的部分，保罗所谈到的教义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神的救恩。他说，神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我们前面说过，神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借着神启示的道，显明在信主的人心里的。
是的，这个显明在信徒心里的道，教导信徒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信徒在世界上的责任，第二件事就是信徒将来的盼望。
保罗说，信徒在世界上的责任有消极跟积极两方面。消极方面就是叫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我们以前也说过，敬虔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不敬虔的心就是存心要过一个违背神心意的生活。
至于世俗的情欲，古代教父屈索斯多摩说得好，他说世界的情欲就是那些我们不能带进天堂，会跟我们身体一同化为乌有的事情，也就是说是那些见不得神的事情。
这么说，所谓世俗的情欲，就是跟将来没有关系，是属于地上的事情。不管我们在地上占了多少便宜，得了多少好处，这些不但不能够让我们带进天堂，反而会腐化我们的灵魂，甚至叫我们失去了将来的盼望。
上面说的都是信徒在地上消极的责任。那么信徒在地上积极的责任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三样在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已经解释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简单的说，就是能够自我控制，寻求神的意，并且按神的心意生活。
前面保罗已经说过，这些都是基督徒今世，也就是在世界上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今世这两个字也说明了，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是暂时的，基督徒还有更光明对将来的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13节所说的福气，就是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按照原文圣经一些比较古老的抄本，在等候至大的神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两个句子之间并没有和这个字，就像我们和合一本的圣经13节小字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至大的神跟救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一位，不是两个个体。
这种信仰是我们圣经全面的教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0节，主耶稣也宣告说，我与父原为一。可见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最伟大的真理之一。
当然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有的时候也把神和耶稣分开来谈，不过这种神学的讨论不是我们这一次查考的主要目的。我们既然查到这个题目，所以就稍微的提一下，为的是要我们明白基督和父神原来是一体的。
对，在这节经文里面，保罗特别要提到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表示了我们将来的福气是跟他这位救主有关的，我们是因为他的救恩而得到这样的盼望。
14节说到这样的关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目的就是要我们在积极方面热心行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最能够说明这个目的，那节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最后保罗用15节来结束这一章，提多书第二章第15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我们知道提多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所受的托付是要用神的正道去劝诫人，责备人，是那样的尊贵而重要，所以他不能够因为别人小看年轻的传道而退缩，相反的，他要根据神所给他的权柄去执行他从神所领受的职务。
就好像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一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鼓励年轻的传道人要自己努力，在教导上，在生活上，都本着神所托付的属灵权柄，尽上自己的本分。
另外一方面，因为这封信也是半公开的，所以保罗这么说当然也是有意要提醒格利底岛上的信徒，叫他们不可以因为提多的年纪而轻看他的职分，反而要接受他本着真理所做的劝诫和责备。
嗯，其实这个也是对今天教会里的信徒一个很好的提醒，叫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不可以因为他的年纪而轻看他，反而要因为他是神的仆人而尊重他，接受他的教导。
的确是的。这一章就查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要查考提多书的最后一章。弟兄姐妹，下次再会。
愿神借着他的道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会。喜乐，当我进入你心里。
Thank you.